拜是何等的恩典，主，我们想到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是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主啊，是你用极大的代价所换来的，主啊，所以我们珍惜这样子的恩典，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在我们等候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主你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里面的精义，主啊，我们等待你，你亲自的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谢谢天父，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按错了。使徒约翰哈向我们介绍耶稣的方法，跟其他福音书的作者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去比较四本福音书的写作方式，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马太、马可、路加，基本上他们是叙述耶稣的生平，他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话，他的出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等等，虽然他们都有自己的观点，也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可是呢，约翰呢就加上了一些个人的笔触，事实上我想写的是加上一些 personal touch， 那使耶稣呢就更活化在我们的面前。那同在或者是相交，这都是使徒约翰习惯用的一些的字眼，来表明呢耶稣曾经住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相交，甚至在今天他也乐意透过圣灵继续的来与我们交往。在前几天我在传扬月刊，就是四月份的传扬月刊里面，我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我与站在墙外的朋友们。这篇文章是一位牧师写的，那就讲到他对这些站在墙外的一些会友真的是伤透了脑筋。这些人呢偶尔到教会来聚会，可是并不把自己当作教会的一份子，他们从不参加教会的活动，也不参加教会的服事，因为他们为教会里面的人很虚伪，很假，所以这位牧师呢就很想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试图用这个更整全的神学来教导他们，好让他们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那他也想用一些辅导的理论来帮助那些需要辅导的人，可是呢他怎么做好像都得不到什么样的果效。那直到有一天他在圣灵的光照下，他忽然觉悟到一件事情，他忽然觉悟到他并不是被呼召来解决弟兄姐妹的问题的，他是被呼召来成为教会，就是神的家里的一份子。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上帝并没有把我们人类当作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呢，上帝是选择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他出生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连结，神透过他的同在来更新我们，来跟我们建立一个对的关系，这是他的领悟，我觉得很宝贵。我觉得这个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约翰将耶稣见证出来，他就是那原有的生命之道，他曾经住在我们中间。那借着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呢，他要与众圣徒相交，为的是增进圣徒跟主耶稣的相交，而达到神要以同在来更新我们的那个目的。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在第一个世纪的最后十年所写的，那这封书信的对象呢是住在亚西亚的众教会， 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那个时候啊，约翰是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服侍主。那当时的基督徒啊，面临的各样的试探啊，还有各种异端的搅扰啊。我们熟悉圣经的都知道那个背景。那年老的约翰呢，就深深的觉得在那种啊很危险的环境里面，圣徒的相交啊，圣徒的彼此勉励啊，是非常的重要的哈，能够更亲近主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面临这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这个冲击，我们面临的是对财富啊过分追求的那种时尚。还有呢，更糟糕的就是在各级政府的这个领导之下，我们的整个国家哈渐渐远离神，我们不再敬畏神的那种氛围啊是非常危险。事实上，如果弟兄姐妹注意到最近的竞选哈，我们今年是大选年，我们看到这个竞选的情形，我们就知道这个国家事实上是面临一个很危险的境况，很危险的境况。主耶稣曾经说，在末世的时候，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圣徒的相交可以激发爱心跟勉励行善，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免得我们爱主的心爱人的心就渐渐的冷淡。所以呢，今天关于信徒相交的信息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的第一句话，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句话是跟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互相呼应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两处经文所说的好是同一个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在这个地方使徒约翰说，这个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就是这个道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原来是跟神同在，现在显明出来，他也是永远的生命。这个就是使徒约翰的见证。我刚刚讲过，他很个人化，很 personal， 也很直截了当。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是很清楚很明白的，比起其他宗教那些高深难懂的哲理还有那些玄机莫测的讲论要好得多，这是我的感受。那真理本来就应该是很清楚明白的不是吗？人听了心里明白才能够相信才能够接受。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是曾经研究过佛学，所以每次我向他传福音呢他总是拿佛经来跟我辩论他会讲的天花乱坠可是我却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讲的是非常高深的哲理，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可是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就试着向我父亲传福音所以他就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真理他就跟我的父亲讲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你的修行有多好因为你不管你的修行有多好你都没有把握我到底好到够这个程度没有，我们的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他居然就听进去了，而且呢愿意跟这个姐妹做这个决志的祷告。所以真理要清楚，人听了心里明白他就愿意相信就愿意去接受。有什么比活出来的生命更能够解释生命之道呢？这点希望大家能够思想一下有什么比活出来的生命更能够解释生命之道安德烈跟约翰在第一次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 拉比在哪里住啊，我们都啊熟悉的经文啊，耶稣说你们来看，所以他们就跟耶稣住了一天。所以他们所要的呢是与耶稣活在一起，他们所要的是看一看这个耶稣是怎么活的。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说他们所要的是在相交中去认识他们的主。所以约翰将他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当时在亚细亚的门徒，就是为了要跟他们相交，并且借此来增进信徒跟神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交。这是第三节跟我们说的。约翰说，我将这些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有的圣经翻作使我们的喜乐充足。不管是怎么样，传的跟接受的都因为基督耶稣有满足的喜乐。约翰他很知道跟主耶稣相交的喜乐，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称自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可见他跟主耶稣的关系是特别亲密的，至少他自己是有那样子的一个感受的。所以那个喜乐，如果他不把它传给弟兄姐妹们，他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憾。那领受的人也是一样，当时的信徒是在患难逼迫当中，他们又受到很多这个异端的搅扰，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使徒把那永远的生命见证出来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得到坚固，所以他们的灵里就喜乐了。约翰的引言，这简单的引言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就是基督耶稣是我们彼此相交的一个基础。我们彼此相交一个很大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一同与神和主耶稣相交。这个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住，是圣经里面一贯的教导。在摩西的时代呢，神要以色列民建会幕，就是这个住在一起的那个预表。神在会幕里面向摩西跟亚伦说话，然后他们出来向百姓说话，然后呢而且可以祝福他们。所以这个预表终极的就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神取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用恩典跟真理来跟我们相交，并且把那个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神既然乐意这样子做，那我们就不能够轻忽这么大的恩惠，神自己愿意住在我们中间跟我们相交，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每次我想到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的其中一位，他竟然是以人的样式永远存在的，我每次我想到这个心里就很震撼。我觉得人的被造不但是神起初的心意，而且是神永恒计划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借着彼此的相交能够更认识主耶稣，能够爱主更深，能够将主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活得更丰盛，那我们就达到我们的目的。那否则呢，我们就跟世人的相交没有两样。世人的互相交往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喜好或是他们一起打球或是享受美食或是旅游或是读书等等或者是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促进社会的公益啦，或者是帮助子女的教育啦，增进同业间的交流啦等等这是世人相交的一个模式跟方法但是信徒我们基督徒相交呢不是为了这个我们是为了一个特殊的关系就是我们同有一位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就是因为那个特别的关系我们来一起相交。圣徒的相交就是神的国度降临在地上。 有一次我跟我的妻子还有几个朋友我们到这个越南最北边的沙巴去旅游。所以在旅游的途中当我们走过一个小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在一个房子的这个走廊下面呢有一个女人她就带着几个小孩子在那个地方读书。那我就注意到这个女人手里那本书这个书呢不管是它的大小它的厚薄它的模样呢都像一本圣经黑色的皮汤金的字都像一本圣经，所以我就忍不住我就虽然我不会讲越南话，我就上去问他说 Bible， 我想他们大概会懂英文，那他们就回答我说 Bible 所以就跟我讲是的，他们是在读这个圣经，然后他们就忽然间就对我非常的亲热就跟我笑，对我非常的亲热。你看千里他乡这个言语又不通可是我们同是天国的子民，就有一种真情的流露这是圣徒的相交虽然言语是完全不通的。那教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呢都应该是我们彼此相交的机会所以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放过这些机会只要你肯投入你肯打开你的心来分享，那大家都会得到益处在有一次这个小组的弟兄读书会里面在 Cupertino 的教会好像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弟兄读书会都有一个姐妹祷告会大概是弟兄比较喜欢读书姐妹比较喜欢祷告所以都有这么样一个会议。所以在一个读书会里面呢，就有一位弟兄他就分享了他的难处他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赌钱，所以这个习惯呢已经开始影响到他的家庭生活也开始影响到他的经济情况，可是他就是没有能力可以胜过这个坏习惯。所以弟兄姐妹弟兄们听了心里都很有感动，所以就一起为他按手祷告。那祷告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激动有一位弟兄就感到他全身在发抖所以他就觉得他这个弟兄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他灵里的力量就坚固起来他就蛮有信心他可以克服自己的软弱他可以脱离这个捆绑。那现在这个几个月过去了我们的弟兄真的是就不再去赌了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还有在团契的聚会里面我所最享受的最 enjoy 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出题小组的一个会议就是负责准备查经讲义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在每一个月呢每一个月一次在周六早上的这个聚集，所以我们就会聚在一起我们把那个月教会要查的经文都仔细的去读一次，然后呢每一个人就会分享他们的心得他们的领受他们的亮光他们的重点。那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在教会里面对圣经有兴趣的对圣经肯下功夫的一些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很多的得着然后我们讨论以后呢就由一个人最后把它整理出来把它编成这个查经的总义还有思考的问题，来供弟兄姐妹们在周五的晚上查经聚会的时候来使用。那对我来讲这个就好像一个属灵的一个盛宴每一个人做他的拿手的好菜，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每次去呢都觉得可以吃得饱饱的回去我不知道山谷教会是不是有类似的聚会这个读书会这个祷告会查经的预查等等，我相信一定是会有的所以我们不要放过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去好好的享受那种邻里交通的那种丰盛。那除了教会的活动以外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创造彼此交通跟分享的机会。我现在退休了 那所以退休以后呢，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找同样的已经退休的弟兄们啊，一起去吃一个很悠闲的早饭。那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或是在全职服事的时候啊，生活是很忙的哈，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些bagel店外面的这个走廊啊，有几个这个老先生啊，坐在那个地方悠闲的吃早饭。我总是很羡慕他们，我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做，我现在我就可以这样子做了哈。那所以呢，我先是找住在附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两个人啊，我们就一起啊，偶尔就一起吃个早餐。那现在后来呢，就增加到四个人，那现在我们就增加到六位弟兄啊。我们每一个月或是两个月，我们总会聚在一起。啊，我们一起吃早餐啊，我们聊一聊大家的近况啊，还有每一个人喜欢做的事情啊。可是我们最主要的话题还是属灵的分享啊。我们信徒相交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啊。当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是第三节经文告诉我们的，可是你们不需要等到退休的时候，对不对？你们也可以，我知道你们生活也很忙，可是你们总有机会找个时间，上班以前早一点出门，跟弟兄们、跟姐妹们大家一起吃个早餐，一起分享，然后再去上班，我相信都是很有益处的。Cupertino 基督徒会堂是坐落在硅谷高科技的中心点啊，我们的教会是被苹果电脑啊，还有其他高科技公司的办公楼包围住的啊，所以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就在附近上班。那大概是八年以前啊，有一位从 North Valley 啊，就是你们分出来的哈，那个 North Valley 的会堂呢。的弟兄就来找我啊，那时候我在教会全职服事啊，那个时候他上班的地方呢离我们的教会很近啊，所以他就跟我建议说啊，你们的教会地点那么合适啊，为什么不每一个礼拜我们找一天啊，我们邀请在附近上班的弟兄姐妹们啊，把他们的 lunch 啊，把他们的中饭带过来，那我们一起吃饭。那我们吃午餐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交通分享啊，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个叫 TLC 啊 TLC 的这个聚会啊，其实原来的意思是 Tuesday Lunch Circle 啊 TLC， 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 Tender Loving Care， 对不对啊？我们彼此的一些爱的一些互相的关顾。所以八九年下来有时候呢人来人去，有时候人多，有时候人少，但我们就继续下来。来自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上个主日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何富林弟兄就是我们的其中之一。八九年下来呢，借着午餐的时间我们一起读经分享，我们可以疏解一下工作的压力，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彼此勉励啊，甚至有一位在有一段时间有一位患了重病的弟兄啊，他在临终以前呢曾经从我们的交通里面啊，他得到很多的安慰啊，兼顾了啊他对这个永生的信心跟盼望。后来弟兄还是走了啊，可是我们很怀念他们，我们也很感谢神啊，就让他在这个聚会里面啊，他能够得到安慰。我也觉得弟兄姐妹中间的相交不应该是一种辅导，一个 quote unquote 辅导。那当然在灵里比较成熟比较老练的人可以用他们的经历来帮助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这是应该的，也是很自然的。可是那个不是一个辅导，不是一个辅导，而是一个交通啊，因为辅导呢这个名词把当事人放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啊，好像这个辅导的人就要比被辅导的人高一等啊， 其实信徒的相交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主里都是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有层次上的分别。与神相交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行在光明中啊。因为第五节跟我们讲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这一点似乎是使徒约翰啊从主特别的领受啊，他很清楚的看到神就是光啊，主耶稣就是光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多次提到这个光跟黑暗的对比啊，比如说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那还有主耶稣他自己的话，我是世界的光啊，刚刚你们看到打在这个荧幕上面的，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的八章十二节。所以在使徒约翰的观念里面，这个光跟黑暗是不能够相容的。那神既然是光，我们跟神相交呢，就不能啊仍然在黑暗里面走。什么叫做在黑暗里行啊？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两点啊。第一点啊，犯了罪却不肯认罪悔改啊，这是在黑暗里行。第二点啊，说谎话不行真理啊，这也是在黑暗里面走。这两样都是从撒旦来的啊。我们晓得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啊，是撒旦的谎言导致人类始祖的犯罪。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故事。那撒旦也是黑暗势力的一个掌权者，凡是跟从他的就在黑暗里面走，就看不见真理。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所以我们如果行在光中啊，主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的罪啊。反过来说啊，这个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的罪被洗干净了，我们才能够行在光中啊。所以只有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出黑暗，能够入光明啊，能够跟主相交。我相信我们都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啊，虽然我们很谈得来啊，虽然我们也走得很近，可是他们的交往好像我刚刚讲的，人就跟他们的交往呢还是停留在世人的层面啊。所以盼望我们都有一个心日，有一个心智啊，早日将福音传给他们啊，好让我们跟他们能够有更深一步的相交，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相交。我们既然是在光明中相交啊，我们就应该小心谨慎，就应该小心谨慎。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啊，在男女的关系上面啊，我们不要有越轨的行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要密切啊，可是呢，彼此务要圣洁。啊，对不对啊？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二十节啊，也许你会想啊，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啊，可是我们不要太自信啊，因为太自信的人啊，往往成为这个魔鬼攻击的对象。我在南加州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弟兄很爱主啊，他在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服事啊，事实上他是负责整个教会拆船事工的哈，整个教会的这个 mission 哈，这个 mission 的事工的。那有一次这个弟兄呢要跟他的一个女同事去一起出差。那这个女同事也是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也认识的，是个主里的姐妹。所以弟兄们知道了以后，就劝她说：“这样子做不好吧？啊，这样子做，你给撒旦留了一个地步。” 这就是他的回答，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非常的自信。结果呢，果然就出了事，那就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拆散了两个家庭。所以我们不要这种事情圣经既然警告我们要小心，我们就应当要小心。我们的彼此相交呢，也不要虚伪，也不要虚伪。到教会里来不要总是摆出我们最好的一面，好像我们戴上一个面具一样。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就达不到一个团契生活的目的。潘霍华牧师，那个 Bonhoeffer 他牧师呢，在他的著作《团契生活》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你们可能听过，用我的 paraphrase 用我的话来讲，就是这个潘牧师呢，在他这本书里面他这么讲，他说你不要带着一个我比你圣洁，我比你属灵的那个面具到一个属灵的团体里面来，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话呢，那结果呢，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孤单，因为大家都会想说，这个群体是不能够容忍罪的，如果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个罪人到他们中间呢，或是说到我们中间呢，我们是会惊慌失措的，哇，我们中间有一个罪人在这里，结果呢，每一个人都只好跟他的罪单独相处，每一个人都只好说谎，都只好假冒为善，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觉得这一番话，这个潘霍华牧师这一番话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在光明中相交我们应该是坦诚的相处，我们是坦诚的相处，神的灵才会在我们的中间。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这样子的教导我们，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个是团契生活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今天的经文第八节也讲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那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确实是有罪的，不但以前是个罪人，信了主以后呢，我们是会继续犯罪的，因为我们都还无法完全顺服圣灵的带领，对不对？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不犯罪的方法是什么是你顺服圣灵的带领可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占的比例是很小的，我们刚信主的那一天可能他只占了1%因为有圣灵的感动，那以后我们继续追求呢这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增加到10%可能增加到20%这是我们成圣必须走的一段路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是犯罪的仍然是会犯罪的这是成圣的必经的路程。那我们犯了罪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回到黑暗里面去呢？我们还有出路吗？那第九节是一节很宝贵的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慰跟出路。所以呢如果你还在罪中挣扎不要感到绝望因为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把你的罪认清楚。而且呢求神给你力量在神跟人的面前如果这个罪还牵扯到别人的话在神跟人的面前把它对付了神必赦免你的罪神必给你一个机会去重建与神与人的关系。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 大卫犯罪以后呢，他有一年半的时间他不肯认罪，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他是很痛苦的。在诗篇第32篇第3节到第4节他后来认罪以后他这么写，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所以认罪虽然不容易但是要下定决心，要赶紧去做，不要等，免得呢自己受苦，而且免得你会越陷越深。所以约翰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有恩典会给我们一个出路。可是约翰没有说你们可以继续的犯罪，你们可以拿这个来做一个借口继续的犯罪。事实上呢正好相反，在紧接的第二章，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里面第一节，他马上讲，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想约翰的信息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越知道神的慈爱，我们就越爱他，我们越爱他就越不愿意去犯罪使他伤心。这是约翰给我们的信息。最后在第十节他讲，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的。神是不会说谎的因为神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在他里面没有任何转动的影儿。所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那说谎的就是我们自己。说谎我们刚刚讲过，说谎的人是行不出真理的他是行在黑暗里的。我们在光明中相交为的是行出真理为的是行出真理，将神的道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面。所以让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我们做一个总结。这个信徒彼此的相交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是增进与神和主耶稣的相交第二个目的是彼此扶持，在行在光明中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行出真理，将神的道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面这几点我们刚刚都讲过所以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呢，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比如说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不要只注重经文的解释，也不要急着去找标准答案是什么而是呢打开你的心分享分享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跟作为可以分享你的喜乐也可以分享你的忧伤，你的焦虑你的软弱，让别人可以为你代祷让大家可以用神的话，可能就是那天查经里面的那些神的话来彼此安慰跟激励这我们如果查经到那个地步或是达到那样的目的，那就是最宝贵的。我们可以学习多谈论主多谈论主。我听黄国书长老跟我说，在会堂刚成立的时候，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呢常有弟兄到他的家里面他们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谈论主耶稣就是谈论圣经即使一整天下来呢，他们都不觉得劳累那我就很羡慕那种属灵的光景因为现在我们很少这么做了我觉得比起上一代的信徒，我们的灵命好像不是在进步我们的灵命是在退步所以这点应该是我们可以警惕的。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被钉十架以后呢，有两个门徒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 就往以马乌斯的村子里面去。所以两个人就边走边谈，他们谈论到主耶稣被钉死的事情，心里都非常的沮丧。结果复活的主就向他们显现，就陪他们走了一长段的路，而且呢，将圣经里面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跟他们解释明白。然后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又跟他们一同投宿，一同到旅馆里面去，一起拨饼，然后他们的眼睛呢，就忽然明亮了，就认出他就是主耶稣。然后呢，耶稣就忽然不见了。那他们就彼此说，在路上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跟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所以他们就立时起身，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相信这是弟兄姐妹们熟悉的一段经文。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谈论主的时候，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当我们谈论耶稣的时候呢，耶稣也会向我们说话，也会使我们的心里火热起来，愿意更加殷勤的服侍主。今天经文很清楚的一个提醒，就是跟神相交，我们不能够在黑暗里面走。所以如果有人还在罪的捆绑当中，我们要赶快采取行动，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向耶稣认罪悔改，把他对付了。神的应许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最后让我们彼此勉励，我们有更多的圣徒的相交。相交在英文里面是翻作团契，是 fellowship， 所以呢，意思就是我们创造一个更优质的团契生活。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教会是我们的共有的一个家，所以我们让我们竭尽所能，让这个家变得更和谐、更可爱，而且更温暖。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为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还有你的提醒来感谢你。你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主啊，为了要与我们相交。主啊，你是用恩典用真理来跟我们相交的。因为你的光照，我们行在光明中，我们也可以彼此相交。主啊，这是很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这是很宝贵的因为信徒的相交就是你的国度降临在地上。主啊，愿我们都能够珍惜这样的机会，你帮助我们。谢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